四川都督尹昌衡，奉袁世凯之命带队西征。这前不正印先行官就是老将顾占文。顾占文领着3000步兵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。大队人马刚走到四川打箭炉以西，就与叛军相遇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，战况是空前激烈，终于把叛军击退。顾占文一举攻占了巴塘，在这休息了一天一夜，然后继续率队深入。这时他要收复理塘，可这个地方这环境太复杂了，群山环绕，密匝匝全是树木，真是易守难攻啊。要不熟悉地理的是寸步难行。在他收复理塘的过程中，他派出不少细作。后来凭细作报告，叛军分两路来支援理塘，大路上能有500多人，由一个头领叫堪布率领，小路上有2000多人，由总司令叫沙比雪夫率领。为什么要分兵两路呢？大路上明晃晃的，这叫钓鱼食，也叫虚晃一招，打算把顾占文的军队注意力全吸引到大道上。可叛军呢，出其不意，翻山越岭，从小道上包抄过来，斜刺里来个奇袭，打算叫顾占文无备受敌，是全军覆没。这一招也挺高明的。顾占文一笑，哦，没想到这个沙比雪夫还品知兵，来个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我领兵多年，岂能上当？好吧，我就来个将计就计。因此他把一部分军队也摆到正面上，加强戒备，实质由他亲自率领1500精兵，就埋伏到大朔山崇山峻岭之中，用8挺机枪组成交叉火力，就把这口袋布置好了。等了一天，叛军露了面了。这沙比雪夫认为这次是准胜无疑，你们把注意力全集中到大道上，你哪知道我率骑兵偷袭呀？我打你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。因此在路上他催促叛军加速前进。这些叛军呢，有一部分是藏民，有一部分是喇嘛兵，还有一部分是雇佣兵，就是个杂牌军吧。但这些人体质都不错，翻山越岭，如履平地，快似猿猴。只是这个山炮啊、机关枪、子弹不太好用，就被这事儿拖住时间了。这一天他们翻过大朔山，就来到崇林边上， 沙比雪夫把地图打开一看，
嗯，
穿过这片丛林就是个十字路，再往东北一拐就是巴塘。嘿嘿，看来是胜利在握。这时他手下的军队左一堆右一伙都躺在地上坐在地上休息，有的呢找水喝，有的要解手，还有不少的在这用干粮，就这么的队形不整，一片混乱。顾占文在高处透过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一看时机成熟了，把手往空中一举，狠狠往下一落，哒！一声令下如山倒，连山炮野炮在八挺机枪是同时开火。刹那间大佛山丛林里头片片火光把树林就给打着了，压在山崩地裂一般。这叛军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。沙比雪夫一看啊，闹了半天官军事先有了防备了，这可不好，把军刀一晃撤。但是为时已晚，被大军包围，开始是枪战炮战，后来进行了肉搏战，这1000多人全都收庄包圆。沙比雪夫还真不错，瘸着一条腿在新兵卫队的保护下翻过大索山是逃回西藏。顾占文引得胜之兵又来到大道上，配合大道上的官兵把叛军击退，一举收服了李唐，也就是说四川和西藏的边界这些乱兵全都给打跑了。顾占文请示了川都尹长衡，尹长衡告诉他继续进兵，抓紧时间不许停留。他尹德胜之兵就开进西藏。那么这细节比较多咱就不必细说了，总而言之顾占文经过大仗小仗十几次战斗终于打到拉萨。拉萨的中影这地方行政长官还在苦撑着，眼巴巴盼望援兵，一看援兵可来了，赶紧兵合一处追剿沙比雪夫。在5天之后终于把这白恶头子击毙在边境之上。顾占文和中影两军配合包围了布达拉宫。单说这位大教主达赖活佛原本他不想背叛祖国，但是呢架不住沙比雪夫一个劲儿的给煽动，用金钱用好处离间收买，他一时糊涂走错了路了。到了现在见大势已去是追悔不及呀、啊。达赖喇嘛最后一想，干脆我向政府认罪就得了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挑起旗来投降了。同时到兵营之中见顾占文和中影前来认罪，你想这是个大事儿，他们两个人哪做得了主呢？赶紧电请北京政府的袁大总统。袁世凯处理这件事儿还不错，因为现在是五族共和呀， 汉满蒙回藏是个大家庭，而西藏又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达赖活佛又是藏民中最崇拜最尊重的喇嘛，因此处理这件事必须审慎又审慎。最后终于对达赖喇嘛的所作所为一切宽免，既往不咎。只要你回归祖国，我们仍然是个大家庭，我们还是非常拥护。达赖喇嘛千恩万谢，为这件事情还念了半个多月的经，这次叛乱这才平息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。而且袁世凯通过意愿告诉西藏，现在正在组织两院，有参议院有众议院，参议院都是各省的议会选出来的议员，西藏的名额是10名，希望你们赶紧选举，派代表进北京，共商建国大计。哎呀，达赖非常高兴，万分感谢，但不必细说。翻回头再说袁世凯，通过这几件事儿，给他的打击可不小啊。袁世凯心说，中国也太大点了，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有好几十个民族，有一点事情处理的不当就得鼓包，看来这还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他觉得处理西藏问题非常得意，这个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。但是最使他头疼的就是长江流域各省，他深知孙中山和黄兴虽然不执政，但是在人民的心目之中威望太高了，北方的势力根本到不了南方，要想驾驭这么大的中国，必须孙文得出面呢。哎，有了，不如我把孙中山先生请到北京来，共商建国大业。如果孙中山肯于屈就于我，我们俩携手并肩，我治北方，他治南方，哎，这事儿就好办多了。他马上召开会议，把他的心腹人赵秉钧呐、等等等都请来了，商议请孙中山这事儿可行不可行。赵秉钧等人一笑，大总统，您这主意是不错，不过据我看，孙中山他不敢来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孙中山深知，他和大总统那是生死的对头，水火不能相容，你们俩是政治上的死敌，他怎么敢来呢？况且满清八旗的宗室还有个宗社党，这些满人都恨透了孙中山呢。曾几何时，曾经悬巨赏要孙中山的脑袋，可是恨孙文的态度越来越坚决，是决心越来越大。孙中山敢来吗？别人一听，对，戴总理说的太对了，恐怕大总统这个想法得落空。袁世凯听完了 一阵的冷笑，很好，但愿他不来，那就说明同盟会的领袖、革命党的魁首是个贪生怕死鬼。他要不来，革命党威望是一落千丈，在人们的心目中那就分文不值。但愿他别来，可是我必须得约请他。他不来是他的事儿，我得做到仁至义尽。通知报社，把我的约请电全文刊载，大力宣传，表示我的诚意，这样咱们才能占主动，孙文才能占被动。高，大总统深谋远虑，实在是高。就这样，袁世凯给上海的孙中山拍了电报，而且电报的原文在报纸上头版头条全登出来了。当然了，文人用词太会用了，说的冠冕堂皇，十分恳切，请孙中山到北京来，与袁世凯携手并肩共商建国大计，全国人都知道。单说孙中山先生辞退临时大总统之后，在南方各省到处讲演，宣传三民主义，特别是民生主义以及建国大纲、富国强兵的办法，深受老百姓拥护。现在呢，他正在上海休息，接着袁世凯的电报了，孙中山也得认真对待，马上把同盟会的骨干、好朋友约会到住处，商议对付的办法。参加的人有原上海都督陈其美，有新从北京回来的教育总长蔡元培，还有汪兆铭等等等等，都参加了。原来啊，蔡元培、宋教仁都在袁世凯手下任农林总长和教育总长，最近由于时局的变化，硬被老袁给挤出来，现在毫无寸职，也都成了白人了。宋教仁留在北京另有任务，蔡元培回到上海了。同时呢，黄兴也从南京赶到上海来参加这会议。孙中山把电报交给大伙看看，征求大伙的意见，我是去我是不去。黄兴看完之后连连摇头，先生，你要争取我们的意见，那就是俩字儿，拒绝，不能去。袁世凯是个什么人，我们大家都最清楚，此人阴险毒辣，外君子内小人，惯耍两面派的手段，他做的坏事数不胜数。尤其前些日子他杀害了革命功臣张振武和方维，对我们革命党同盟会的人除了杀就是压，最次的是排挤啊。蔡元培老先生不是被挤出来的吗？现在我们在北京几乎无有立足之地啊。看来袁世凯还不甘心，还想用沽名钓誉的办法把先生调到北京，然后加害先生。这个事情说什么也不能去。汪精卫也说，先生您的确不能去啊， 您想想，张振武、方维二同志尸骨未寒呢，他们对他都能下毒手，何况对待您呢？您是我党的革命领袖，威望这么高，又是他政治上的死敌，他能饶过先生吗？汪精卫说完了，蔡元培发言。
我同意二军的态度，先生，我也奉劝你最好不去，找个什么理由都可以嘛。袁世凯安心不良啊，肯定要加害于您，说什么也要拒绝才好。孙中山听完了大家的意见，点头一笑，各位，对袁世凯这个人我是比较清楚的，正如诸君所说，此人外君子内小人，阴险毒辣，不择手段，的确他办的坏事数不胜数，但是大家不要忘了，袁世凯请我是要共商建国大计，而且各大报争先恐后都已发表，这个舆论已经造出来了，我要不去，那就在全国人民面前，在各党派面前威信大跌，那不仅是我个人的事，而是我们革命党的威信就一落千丈。我分析到了，这袁世凯是将我一军，最好希望我不去，如诸公所说，我要不去正入圈套。基于这种情况，就是再危险我也要走一趟啊。方才有人说袁世凯刚屠杀了革命功臣张振武和方维，是啊，但是对于袁世凯这个做法，我个人没有异议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张振武和方维虽然在武昌首义的时候立下卓越的战功，我们大家和全国人民都要纪念他们，但是后来他已经腐化得不可收拾，从政府公布的罪状来看，证据确凿，一点没有屈枉他们。你比如说，他们私吞巨款，纳粮为妾，赤枪行凶，欺压百姓，俨然就成了新军阀。不但对国家没有好处，对我党也是个最大的损失。也慢说是袁世凯执政，换成我可是在座的诸君，对这组人也不能够心慈手软，也不能姑息。大家不要忘了，我们革命党的宗旨是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建立平等、博爱、自由、幸福的新国家，我们提倡有严明的法纪，功过分明，有功我们要重赏，有过那必须得改，如果背叛了人民，那将要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可叹张振武、方维就走上了这条路，我坚决反对任何人躺在功劳簿上结党营私，贻害百姓，要求各位对这件事情不要斤斤计较，袁世凯的做法是对的。我知道这次我到北京如同进了虎穴，但是迫不得已，我是非去不可，我意已决，诸位就不必再讨论了。孙中山力排众议，非要接受邀请去北京不可，
把大伙急得不得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孙中山一旦认定了这件事，九牛拉不回呀，心里着急，爱莫能助，问孙先生带多少军队。孙中山一笑，是不带一兵一卒，就一个人要起身奔北京。